在约翰福音，在腓立比书是在三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我们在荧幕上打出来的经节。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二节，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是陈克先执事在我们当中释放主的信息，他的题目是认识神。我把时间交给他。
感谢主给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很多的巧合，如果今天早上在这一班，在中间这一班上主日学的，你们还记得主日学题目是什么呢？认识神的人。我们没有预先安排好的，我们刚好今天主日学的老师在这一班的，他讲的是认识神的人，里面讲的有一些内容其实跟我的有相同的地方。感谢神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特别有这个福气，可以 reinforce 一些，这重新再巩固一些他们听过的信息。今天很多的那个巧合啊，但我们相信巧合不是真的是巧合，是神有他的美意。而今天呢，对我来讲是很特别有意义的日子。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在这今天来讲这个信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刚才领诗的姐妹讲，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神，没错。你知道一生中第二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认识我们的配偶嘛，另外一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同时看，这对我来讲啊，有这个两个重要的意义。我今天传讲的信息是认识神最重要的事，同时今天也是第二个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在很多年前的今天发生。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巧合。另外还有些其他很多其他巧合，其实有些我会在里面等一下讲的时候会提到。 OK， 大家知道夏天快完了，虽然还是很热啊，但是就是如果用季节来说，夏天快完了，快到秋天了。秋天我们教会每一个季都有一个不同的成人主日学的program。我们秋季的 program 呢，我们是有三班，有一班是新约，我们是新约概论；有一班是旧约的，我们是旧约的小先知书的几本，五本。另外有一班呢是福音班，就是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参加的。所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欢迎大家来参加，在九月开始这一班的主日学。你知道，圣经分新约跟旧约，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有一班新约的，有一班旧约的。如果大家有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圣经经常提到旧约的人物，对不对？请问，在新约圣经有哪一些旧约人物是经常被提及的？摩西、大卫，还有没有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很多。那你们刚好讲的三个呢，就是我想的那三个，当然还有很多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两个，我只提到摩西跟亚伯拉罕。摩西可能是旧约记载最详细的人物，因为有几本书，不是一本，几本书讲的摩西，跟他的生平、他做的事情有关的。你知道他圣经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记载摩西这个人呢？事实上他也可能是圣经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几个之一。请问摩西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伟大？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他带领几百个人、几百万人、几百万个人出埃及。这个你在那么多年前是个很大的一个壮举，今天呢叫我们带几百个人呢都已经很困难了。 这个当然是他是个非常伟大的领袖，有一些的外史还说他可能还带领埃及，在他信主以前，在真的被神使用以前，还是一个将军，做很多的丰功伟绩，的确他很伟大。但是你也讲他是个非常谦卑的人，说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很厉害，非常有才干能力，却又非常的谦卑，的确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是不能不讲的，我想可能也是圣经花那么多篇幅来讲这个人的原因。他是什么？他是神的亲密朋友。圣经这样讲，他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这里讲的面对面当然不是真的跟神面对面，而是形容他跟神亲关系的亲密，就好像跟人面对面一样。同样的，圣经也讲耶和华神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般。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很小心的看看神跟摩西之间的交往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是神与摩西、摩西与神、神与人、人与神中间一个很亲密真挚的友谊。不错，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有 personality， 他是有性格，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而已，他可以与我们为友，他愿意与人为友。摩西是他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讲到这里，我们想到刚才有提到亚伯拉罕，其实不单摩西，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也被称为什么？神的什么朋友。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那么请问这个圣经很三个地方清楚记载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被称为神的朋友。那请问亚伯拉罕跟神是哪一种朋友？怎么样的朋友？是最亲密的朋友。在创世纪十八章圣经这样记载，神说，他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做的事情不可以不告诉亚伯拉罕。意思是什么？神跟亚伯拉罕，神看亚伯拉罕是个无话不谈，什么东西都可以跟他分享的朋友，他们是之间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跟摩西都是神知心的朋友，这是何等大的光荣，何等大的福气。其实神也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这种关系。很可惜，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不明白，他以为神只是一个高高在上、远在高天的神，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们需要敬而远之。其实不然，神希望跟我们很亲密的来往，建立一个很亲密、互相信赖的关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意成为我们的知己，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请问你们认识神吗？你们愿意更多认识神吗？上个礼拜Felicia 姐妹讲到，她提到一个事情，她说我们对神的看法如何，我们怎么看神，直接影响决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将她那个字稍微改一改，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我们怎么认识神，就决定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见是多么重要。我们今天来思想四点关于认识神，我要讲四点。第一点是认识神的重要，认识神有这个事情有多重要。第二是认识神的过程。第三我要讲的认识神的结果。最后如果有时间主允许的话，我再分享我们认识神有时候遇到一些拦阻，所以我要讲这四点。首先我们看认识神的重要。圣经有两段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这两段圣经。第一段记载在腓立比书里面讲，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很强，很清楚，我明白保罗当然不是认为什么东西都是粪土，我很相信保罗还是有一些东西他喜欢吃的，他不可能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都一样都是粪土，不会的，他还是喜欢某些东西比较多，某些东西比较少， 他也认为有些东西比较重要，好像他也劝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叫他要注重身体，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稍微喝一点酒，因为那时候水可能是没有那么清洁，酒可能对身体有点帮助。他也真的讲过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他不是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是粪土，不是，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所以还是有益处，虽然跟我们操练我们敬虔生活那个分别来讲，当然就是操练敬虔更有益处，但他并没有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所以这里强调的并不是说一个说世上一切的没有意义，一切的空的，也许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是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说如果跟认识耶稣基督跟认识神的比较的话，其他一切事情都不能相比。主耶稣讲的话我觉得更直接，更直接，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看到这一节的圣经，可能有些会想起同样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能是圣经最多人认识的经文是什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如果你将它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们看到那个比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很多有些教会外面都写信耶稣得永生，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什么？认识神就是永生，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认识神就是永生，什么意思呢？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经文我们最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与神相交，与神相通。约翰福音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凡信耶稣的，接待他的，接受他的，就有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什么是神的儿女呢？神的儿女就是从神生的，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所以可以与神相通沟通，可以与神为友，很重要。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才可以跟神相交，所以可以跟神为友。而且因为神是创始成终的神，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头，神也是永恒的主，所以神的生命就是永生。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永生。但是认识神就是永生究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认识神就是永生的意义与目的。刚才诗歌有一首唱到说我一生我生存的意义就是敬拜主，生存的另外有一首是我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有两首诗歌讲的都是差不多相同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照主耶稣讲的话更强调一点，就是永生，神赐给我们永生的目的意义还是这个样子，还是跟这个样子。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永生那么长会不会很闷？答案是当然一定不会。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永恒呢里面要做什么呢？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要每天永远不断的唱诗赞美神。这个对于有些人是好消息啊，那个诗班啊很爱音乐的弟兄姐妹，那对于有些人音乐不是很好的就有点担心了，会不会有点麻烦？当然其实这个说法有它的圣经根据，因为在启示录几次提到有唱歌，唱新歌，唱摩西还有羔羊的歌，所以唱歌这个赞美神唱歌这个是在很清楚一个 theme 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的。但是后来我慢慢就明白，原来啊永生并不是单单要唱诗赞美神那么简单，因为神因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基业， 我们将来要与神一同作王，我们一同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神还有很多事情要交给我们去做，所以创世赞美神只是永生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但是我现在要想，假设这不是真的，假设真的是永生，单单是在赞美唱诗，我觉得也行的，也合理的，也好的。这怎么说呢？最近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回来以后呢，他就不停的向人推荐他去过的一个风景区，见人就推荐，还给我看很多照片，他还做了一个网站，还来放上照片上去，去给人家看，就是赞不绝口，叫每个人都要去旅游，去那边旅游。我想，那只是一个日本一个小小的风景区而已，已经值得他大赞。这是广东话出来，这广东话说大赞特赞，这是说特别的，就是值得他那么大夸张的来赞，来赞美。我想，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伟大、奇妙、荣耀、尊贵、公义、圣洁、慈爱等等真正属于神的特性的时候，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永永远远唱诗赞美他。我们现在认识神是很有时候是很肤浅的，很不清楚的，模糊不清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跟神面对面，那时候我们认识的神一定足够叫我们永远都唱诗赞美他。为什么永生不可能沉闷呢？因为我们的神有无限的丰富，可以叫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不断的有新的发现，不断的欣赏，不断的赞叹。因为认识神，这是永生的意义与目的。让我们想想，我们在平常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很有兴趣的？花时间不觉得久的，不会闷的。我又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有兴趣啊，好像新的知识、新的经历、新的朋友。大家知道有一个大家都学过，我相信学过这个毕氏定理，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学的，我是在初二的时候学的。我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读书啊，那我中学的时候很多，我们那时候很多留级的，现在不流行留级了，我们是很多同学都留级，所以经常有些人年纪很大的，就是跟你同班，但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就很敬佩那些留级的人。其实留级的是成绩不好才留级嘛，但因为他们都先读了一下，他好像什么都听过，那他们很喜欢跟我们说，你们学过什么？哦，我觉得很厉害，什么都懂。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学也是跟我讲，哎，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毕氏定理？你知道普通话跟广东话不一样，普通话毕氏定理是一定是定理的意思，对不对？毕氏定理当然说那个是另外一个毕，但那发音一样，这一定是定理。那广东话的毕氏定理呢，就是不是定理。广东话的不是定理，不是定理。那他说，不是定，哇，这个人厉害，什么定理都学了，连不是定理都学了，都会。那我就非常的佩服啊！后来发现原来毕氏定理是这个东西而已。我想讲的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的很对于一些东西，我们很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没有学过，很敬佩啊，很佩服啊。这就是我们当我们学到以前明白了为什么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我们为什么彩虹有不同颜色的时候，哇，我们觉得真的，哎呀，眼界大开啊！我有个朋友，以前在美国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在那边做教授啊，其实在他那个领域是蛮出名的一个科学家。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他研究什么呢？他研究老鼠，研究老鼠是什么呢？不是整只老鼠啊，研究老鼠的大腿，也不是整个大腿，大腿的一条神经线，研究了他一生，他成为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研究老鼠大腿的一条神经线，我想这个世界多伟大，这个宇宙多奥妙。你想想，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些是学者，是专家，就知道什么叫学者。专家特别是你懂得这些很小，对，但是当然也是很深了、啊。但是你想想，如果世界上那么多东西，给我们学要学多久？那当时还有很多事我们根本不能想象的，神将来会将整个宇宙的奥妙去向我们揭晓出来，这何等奇妙，何等伟大！永生哪里会闷呢？ 认识神哪里是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事情。讲到经历，我们人也很喜欢就是新的经历，我们没有经历过事情很想很向往。在70年代末期有台湾流行那个校园民歌，那你知道什么校园民歌？其实那首我觉得是流传最广大，在两岸三地都很流行的，叫《龙的传人》，很多人就是某一个年纪一定会唱过，一定会听过。那里面讲什么呢？第一节是说，虽不曾听啊、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这首歌在台湾流行，那时候在香港的这个学界很流行，也我觉得也影响了香港很多人，所以很多人回去大陆旅游也是受有一部分受这个影响的，真的。就我想，但我等一下再讲啊。那我有个朋友，他很多年前了、他到国外旅游，他参加个旅游团。他说在旅游团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团友他去的那边刚好碰到下雪，那个团友很高兴，哇，他说终于看到下雪了，我真的死而无憾了。那真的，那朋友跟他讲，哇，我这心里想，哎呀，如果长江黄河一个足够叫我们朝思暮想，在梦里面都经常想到，如果下雪就已经叫我们死而无憾的话，有一天当我们认识了神的丰富、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反应怎么样。有首诗歌说一半也猜想啊，那个歌名我忘记了，但里面有歌词是这样，一半也猜想不到黄金海岸的那边，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半都想不到那个将来在天国里面神的荣耀出来是怎么样，黄金海岸的那边。我觉得这个，你觉得这个诗歌好不好？蛮好的，那个歌旋律也很优美。不过我觉得这个作者这个信心太小了，这是一个 gross understatement， 就是很太低估了神的那个伟大，这我们一半也猜想不到，像我这个根本就想不到，太高估了我们的想象，因为怎么可能想到将来我的神的伟大，不可能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根本不能想象。所以神真正认识神以后，我们真的神给我们无限的丰富，我们现在不能想象，我们现在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这一步，开始认识神，因为认识神就是永生的意义。另外我们有兴趣的可能也包括新的朋友，可能我们都曾经碰到过比较沉闷的人，有些你问他一句他回答你一句，从不反问，跟这样的人相处有时候需要相当的耐性。当然我们也可能遇到一些朋友让我们觉得跟他们相处好像如沐春风，但是不晓得大家的经历，我的感觉就是通常的感觉的维持不会很久，人终究不能持久的吸引我们。有一个人说得好， Only God is permanently interesting， 只有神是永远都那么的有意思，那么的吸引我们。这就是我们渴望有些东西很有兴趣，吸引我们的兴趣在世上找不到，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这个，只有神。我们有这个需要，有盼望，只能够在神里面找到满足。只有神是永远能够叫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他的话，叫永远的给我们新鲜东西，永远叫我们能够有兴趣，永远的吸引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求知欲，神赐求知欲给我们，这叫我们去认识他。但是我们可能有兴趣追求认识世上很多人很多事，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求知欲的对象有没有包括神呢？让我们想去思想一下认识神这个过程，认识神这个行动啊，包括两个个体，两个 parties， 一个是人，一个是神。保罗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是个相互的关系。原来不单是我们去认识神，神也认识我们。保罗也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当然神是全知的，他当然知道我们，但是这里讲的认识跟知道啊，讲的是一个很亲密来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知道一个东西而已。 所以我们认识神呢，是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关系，不是单单知道一个关于神的事情而已。英文有两个词，我觉得蛮有意思。英文有个词 know, I know you, 但是英文也是另外说 I know about you, 就是我知道，就是说我如果说我可是我，但我不可以说我认识好像我不可以说我认识董建华，因为我真的不认识他，所以我不能说 I know him, 但是我可以说 I know about him, 对，我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究竟是知道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呢，还是我们真的认识神？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在这个互相认识的过程当中，究竟谁是主动，谁是被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思想一下。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神就先爱我们，是他主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亲自将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认识他。而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明白他。很多人经常会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祷告需要注意内容的平衡，我们需要有赞美，有感恩、认罪，还有祈求，不是单的求。你觉得这四方面，当然还你可以再细分，但一般来讲可以分这四方面：赞美、感恩、赞美、感恩、认罪，还有祈求，为自己跟为别人。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哪一方面最难？祈求难吗？不难，很容易。你觉得感恩难吗？比较难一点，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忘记神的恩典。认罪难不难？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认罪，但是我觉得圣灵很多时候都会就是叫我们自动自己的罪。最难的是什么？最难是赞美神。很多人都这样讲，赞美神很难。为什么？为什么赞美神很难？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叫你去推荐啊赞美一个人，很难，你根本如果不认识他，你怎么赞美呢？所以很多时候有机会，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写过推荐信，就知道很多人都哎，你给我一些东西，我写，不然怎么写呢？所以很好很好啊，那没得写，你得有知道这个人才能够写嘛。我们赞美神，不懂得去赞美神，所以我们不认识神。大卫的诗篇有一句很我觉得很奇妙的话，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他对神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原来大卫赞美神的话是从神来的，神不告诉他应该怎么赞美，大卫不懂得赞美神，神不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不懂得赞美他。赞美神需要神的启示，认识神需要神的启示。当然所以这个也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应该多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如果不是诗人写了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我们不懂得怎么用什么话来祷告，怎么赞美神，不会。神向我们亲自的启示，当然大卫的话再一次来讲证实，如果不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实在不可能真正认识神。可是圣经不单强调我们强调神的启示与引导，圣经也强调我们主动认识神的责任。圣经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礼拜五刚好我们团契，也是刚好我们团契，我们在团契现在在看讨论一本书叫《标杆人生》，我们刚好讲到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书的作者用了三个指出圣经有三个比喻来形容那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就是种子、房子还有孩子。这个三子，圣经用三子来形容那个基督徒的成长。这三子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呢？这个作者提出，他说最重要的，你看到这三者都需要人积极的参与配合的。种子不会自己发芽生长的，那个房子不会自己盖起来的，孩子不会自己长大的，种子需要耕耘、灌溉，对不对？那房子需要建造经营，孩子也需要吸收营养，需要去做运动才能够长大。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啊， 或者说我们属灵的长进是需要努力的。我们信主不需要努力，信主的时候我们得救是我们相信就可以了，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永长进的过程呢，却需要我们的努力。所以圣经经常用很多不同的词啊，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追求长进。圣经都是说我们要努力、竭力追求、殷勤等等。记得刚才那个领事姐妹也讲到那个那个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你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竭力。这些字，圣经很多时候会形容，不是说我们竭力来赚取神的恩典，不是。但是是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有更多的成长，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是需要竭力、需要努力的，需要付代价的。我想从个人层面来说，在我们自己，我们当然需要自己的读经生活，要祷告生活，这是很自由的。每个人你可以按你的方式、按你的时间去亲近神，因为跟每一种关系一样，我们要跟神建立的关系，必须要花时间，有个不可少的，需要花时间。我们如果不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不花时间跟神祷告，我们不可能认识神，不可能属灵生命有长进。在教会层面方面，圣经给我们看到另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苦修，不是。圣经给我们一般人，一个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一起的在神里面彼此帮助，一起来成长。所以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有团契生活，有真的敬拜生活来参加主日学，这个对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有个观察我信主19年，我有观察，我很多时候我在这19年中，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我都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团契、主日学，我都参加。我有看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些有这样做，有些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的观察就是，那些经常参加主日学的人啊，经常参加团契聚会的人，经常主日崇拜的人，他们过了这段时间几年以后，他们的属灵生命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今天那个主日学老师在我们这一班，他要讲，他讲到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到如果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至于就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然不结果子。他在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殷勤才能够有，而且讲的他是讲的不结果子，指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总的来讲，这东西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属灵生命成长、认识神、跟人关系的建立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让我们慢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向神。我们现在决定走哪一个方向，决定我们5年后、10年后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出埃及记中，神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有一段神跟摩西的对话，神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知道摩西怎么回答？如果神对你说：“某某，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会怎么回答？感谢主。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对神的爱的回应是：“求神显出他的荣耀。”摩西的回应是：“求主你给我认识你更多。”这是摩西的心智。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认识神有什么结果呢？英文有一句话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跟一个人熟悉了以后，很多时候就瞧不起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很多你认识了他的缺点不好的地方，你就慢慢瞧不起这个人。这是英文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呢，可以基本上应用在大部分可能应该可以说全部的人身上，但是不可以应用在神身上。我们认识神跟这个刚好相反，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会爱神，我们就越会顺服神。这个真必然，我们不能爱神，不能服侍神，不能顺服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是这么伟大，这么爱我们，我们不明白神，所以我们不愿意对他的爱有所回应，不懂得回应，也不愿意去顺服他，不愿意去侍奉他。刚才唱最后一首诗歌，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神， 还有两段，第二段是什么？爱慕。第三段呢？服侍。这是个过程。我们为什么能够爱慕神？是我们认识神。先认识神，我们就会爱神。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服侍神。这个是非常 biblical 的一首诗歌，这非常的合乎圣经 的真理。这首诗歌非常的好。认识神的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像神，我们跟神相像。就说神造人是时候，神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样式来造人。但是人犯罪离开神以后呢，这个神的形象就受到破损，所以人一般这个世上的人都不能反映出神的真善美。当我们接受主耶稣，跟神重新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称为重生。圣经也称这个为我们的新人。我们有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新人呢，我们就有这个 potential， 有这个潜能，可以像神，可以像神。圣经说这个新人会渐渐的更新，正如造我们主的形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渐渐更新，慢慢我们有应有了这个 potential， 有的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可以让这个生命长大，慢慢我们就可以像神。这是个很长的过程。不过简单来说，基督徒生命是这个长的过程，让我们去认识神，经历神，以致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大家知道什么是艺术吗？你们喜不喜欢艺术？艺术不是写实或者写真，虽然艺术家有写实派的艺术家，因为如果写实把现实很清楚的呈现出来就是艺术的话，那有了照相机就不需要画家了，有了照相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了。写实那个不是艺术，艺术是什么呢？艺术就是作者那个内心世界的流露，表达出他们独特的思想跟观察，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好的艺术。但是什么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多不同的艺术，艺术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艺术最终目的就是荣耀神。因为艺术讲的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欣赏某一些艺术呢？因为他们表达了真善美。神是真善美的源头，神让我们有这个艺术的那个修养，让现在这个修养让我们懂得欣赏艺术，最终我们欣赏就是神真善美。当然也有一些艺术是表现人性的丑恶，也表现了人生的无奈悲哀的，也有这种艺术。这种艺术其实也是指向神，指向神什么呢？指向人离开了神的悲哀，离开了讲到没有神的荣耀的人生是何等可悲。无论怎么样都是指向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懂得欣赏艺术，我们有这个艺术的本能，是因为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诗篇这样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整个宇宙都是神的杰作创作，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跟伟大。在神一切的创造里面，人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以弗所书里面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工作这个字可能更好翻成作品。我们人原来是神的作品，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去荣耀彰显这位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神。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这个伟大的使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如果大家有观察就知道，很多最近的这几年呢，会很流行，就是有一些东西可以佩戴的，有些是可能是手链啊等等，写着 WWJD，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 WWJD？ 我记得我有一次前一阵子有一次我们团契有人分享到这个东西，有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穆道友，他当然没有听过 WWJD， 那当然他想他我们讲了，他说WWJD 不错，对 WWJD 就是问基督。那他的想象力啊，有没有？其实也蛮对啊，很对啊。这问基督，他就中文拼音来这样讲，哎，我觉得不错不错。WWJD 原来是英文啊，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样做的意思。这就是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今年比较很流行的东西呢？就是因为很多年前，超过一百年前，有个人叫 Charles Sheldon， 他写了一本书叫 In His Steps， 中文可能翻译就跟随他的脚中行吧，我不肯定。他在这本书里面鼓励，有很多的短篇的文章鼓励人家在做决定以前，要先想想如果是主耶稣他会怎么样做呢？蛮好，蛮有意思的，这个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观念。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想神会怎么做，如果主耶稣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会怎么做。不过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就听到这个东西的说法，但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马上有这个问题了，我这个很喜欢问问题啊。我说当然我这个问题好像我没有跟大家公开讲，但我问自己啊，就有这个疑问，但是我又不是耶稣，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候想 yeah 很好的一个原则 principle what would Jesus do 问问基督，但是我又不是他，我怎么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是后来慢慢我有答案，我前面答案是我们认识神就知道了，最重点是在于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就是这个经常给我们，就是这个原则很好，就是说在我们做人生很多事，有时候我们忘记了神做我们这些事情，但如果你有这个等于说一个习惯，做完的事情就想想，哎，将神以神为念，想神在将来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做，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用这个做一个好像一个怎么讲呢，搭一个什么东西就成功，不是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呢，这个原则一点用都没有，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你问多少次都没有用，因为神你根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最重点还是在于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怎能肩负起神给我们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又怎么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呢？所以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寻求认识神，竭力追求认识他。就像我想分享一下，我们有时候认识神有些的拦阻，有很多不同的拦阻啊。我先只讲一个，英文里面呢有两个字是一定会大写的，都很多大家有两个字很有趣，一个是神 God God 神一定大写的，另外就是我 I 一定大写的，无论在句首句尾都是大写的。所以有人说很有趣，就是好像我们人呢，这跟神相争，也争这个大。人呢，其实我们的自我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很大的拦阻。在我开始念博士班的时候，有位老师对我说，他说学术界的人 ，they have a lot of ego， 意思就是说学术界的人呢、啊、的非常的自大。不过我的个人的经验，我的观察就是，所有人的自我都很大，不单是学术界的人。我以前有一个认识一个弟兄，一个教会一个弟兄，他曾经这样分享，他说啊，你们以为啊成绩好的学生会很骄傲，其实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很骄傲。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自己的成绩不好的嘛，他也很骄傲，所以他知道。钱钟书也讲了，我觉得很有趣。钱钟书说，其实啊，有钱人瞧不起穷人，不过穷人更瞧不起有钱人。谁都瞧不起谁，谁的自己自我都很大，都觉得自己行，就是不同意不接受别人，这是人的本相。人离开了神，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没有一个权威，自己就是自己的权威。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神没有把我们原来的老我完取掉，神不是硬把我们改过来，把我们 reprogram， 神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是愿意放下我们的老我去顺服神。但是我们的自我有时候妨碍我们对神的真正认识。今天我们虽然可以是神亲密的朋友，我们明白不是完全对等，不是相同的，不是好像跟神一起一样的。在今天我分享的强调我们人跟神是可以做朋友的关系，但并不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所有的唯一的关系。正如一个人可以是你公司的老板，他也可以是同样是你的配偶，可以是你的父亲，你一个人还可以很亲戚，有很多不同的关系。我们跟神有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是朋友，但是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的宇宙的大君王，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大卫在诗篇第八篇有这样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结论。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 我们就明白了，这何等奇妙，神居然会眷顾我们，居然愿意跟我们交朋友，并不会这样就说，哦，把神拉下来跟我们同等，不是的，反而我们更多的敬畏神，更多敬畏神，更多的感谢神，更多的爱神。真正认识神的人必须承认神的主权，并且愿意顺服在他主权之下。以前有一位普通话学员之家的讲员曾经提醒过我们在信仰上经常犯的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以人为神，第二个就是以神为人。什么叫以人为神呢？你就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以什么关公啊、黄大仙啊、毛主席啊、爱因斯坦为神，把他们高抬，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就跟着他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很明显的错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时候信主的人也会有犯这个错误，就是他以某某神学家、某某牧师、某某弟兄为他们的偶像，把他们高抬，崇拜他们，好像就是好像神一样。我想这是错误的。不过我讲的最重要是第二点，就以神为人。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神为人，把神当成一个人一样，好像我们一样。我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亲戚，有一次这样对我说，他说神，他们有信主，我们一直讲到一些信仰的事情，就是神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嘛，管不用管他们的规矩。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应该好像政府官员，我们需要怕他，哎，他有点权力的。不过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他是向我们负责的嘛，这是他的神观念。但是他没有信主啊，但是他觉得神应该这样，那你们觉得有时候好好，但是他有的能力好，不过他是等于是政府官员，有点 power， 但是他都应该服务我啊，应该是就是帮我的嘛，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从人的角度来是有点合理啊，要如果将神看成政府的官员的话，这是有点合理的。很多基督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类似的错误了，以为神的想法应该跟我们一样，或者说觉得神应该为我们服务，神应该好像圣经啊提供意见给我们参考，最后还是我做，等于他们服务我们，给意见给我们参考，这我们最后就决定，如果圣经有不合我们心意的教导，我就不愿意接受。神怎么可能这样要求？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合理，感觉不对，不行。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用这态，虽然我们不一定讲这样的话，但是其实我们的心态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诗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神说的，神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吗？我再讲一下，你想我，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吗？就是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是神的话，神向人发问，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神根本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问题，问题在我们不在神呢、啊？那我们就会 question 神，怀疑神呢，很奇怪，神跟我们怎么可能一样？那神在诗篇里面对人的一个反问，你想我跟你一样？不是，神根本不一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真的认识神，必须要存着谦卑顺服的态度。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叫《信靠顺服》，他最后的副歌是这样的。我先讲那个英文歌词这个样子，它原文是英文的 ，Trust and ob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就是说，中文很多传统的翻译是这样：信靠顺服，此外一无别法。要得主耶稣喜乐，只有信靠顺服。当然有不同的翻译，我觉得这个最先的翻译，我觉得翻译的不好，他很觉得好像，因为他这样呢，好像说要得主耶稣的喜悦。只有信靠顺服，虽然这样是对的，没错的，因为我们信靠顺服，当然主耶稣会喜悦。但是那个作者，那个诗歌作者的意思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有真正快乐，需要信靠顺服。那个我至少我唱过以前传统的那个中文的翻译，他没有把这个翻出来，他可能觉得，哎呀，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快乐，在主里快乐？我现在可能他太过，这有一种是传统的敬虔，他觉得、哦、我们不能快乐，我们应该有，但是我觉得不对的。那个我们他的作者的意思说，我们要真正在主里面有平安、喜乐、快乐，需要信靠顺服。There is no other way， 此外一无别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神，也真正蒙神的恩典与祝福。最后我用这个经文来结束，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的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让我们存着信靠顺服的态度来认识神，我们就一定经历神的丰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来侍奉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来认识你。但是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常都忘记你，我们经常都没有明白到你是何等的奇妙伟大，你爱我们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愿意你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正回到你面前认识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你的爱来做出回应。愿意保守我们，悦纳我们对你从心发出来的崇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柯先生带来的信息。我们现在要奉献，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对奉献的意义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不必奉献，就把袋子传过去。我们现在请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拿一下的奉献袋。我们唱这首诗歌《你为何拣选我》。